请大家睇圣经，系旧约复传律例书第三十章。复传律例书第三十章系旧约184版。我系会读晒整章嘅经文。现今我要等你哋。在祝福和咒诅之间自行选择，在这一切灾难发生后，你们住在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放逐你们去的各国时，就会想起我给你们的选择，若你们和你们的子孙回心转意归向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一心一意遵行我今日所颁布他要给你们的诫命，他就怜悯你们，从放逐你们的地带你们回来，使你们再享繁荣。就算你们流浪到天涯海角，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亦必将你们聚集在一起，带你们回来，使你们重新拥有你们祖先住过的土地，而且比祖先更兴盛，人口更多。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将打开你们的心门，使你们一心一意爱他，并且继续生活在那处。他必将此咒诅加在那些憎恨你们压迫你们的敌人身上，你们将再次听从他，遵行我今日颁布他要给你们的一切诫命。耶和华必使你们的事业兴隆，多子多孙，牲畜繁多，五谷丰收。他曾经乐意使你们的祖先繁荣，他同样必使你们繁荣。但是你们必须听从他，遵行写在律法书上他的一切律法诫命，你们必须一心一意归向他。我今日颁布给你们的诫命不难遵守，亦离你们不远。此诫命不是挂在天空上，你们不必问谁替我们上天将此教训带到地上来，使我们听见而实行呢？此诫命亦不是在海的对岸，你们不用问谁替我们渡海将此教训带来，使我们听见而实行呢？其实此诫命离你们不远，就在你们口中，在你们心里，使你们可以遵行。今日我将生死祸福都摆在你们面前，等你们自己选择。若你们遵行我今日所颁布耶和华你们的上帝要给你们的诫命，爱他，信服他，遵守他的一切律法诫命，你们就能成为富强康乐的国，在你们将要占有的土地上耶和华必赐福给你们。若你们不肯听从，反而被诱惑去拜其他神明，我在此时此地实在警告你们，你们必灭亡，绝不能长久住在约旦河西岸你们将要占领的土地。现今我呼唤天地来做证，将生命和死亡、祝福和咒诅摆在你们面前，这样选择生命吧。你们和你们的子孙就能存活，要爱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听从他，对他忠心，这样你们和你们的子孙就能长久生活在他应许给你们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土地。其实 我们时时都讲及上帝是爱，但我们亦都说上帝是公义的神，但我们有没有真正明白什么是上帝的爱，什么是上帝的公义呢？有人以为上帝是爱，因为他是一个慈悲怜悯的神，他不会轻易发怒，甚至不会惩罚人，他不会计较我们的恶，他施的恩惠他不会收回，因为他的爱是永恒的，没有保留的，甚至没有条件的。但这些看法是否正确的描述上帝的爱呢？我想那些今天很多人相信类似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人，他们就是这样解释上帝的爱。他们说上帝给人的救恩是不会拿回的，但这些我们知道并不是圣经的教训。另一方面，圣经亦都教导我们上帝是圣洁的，是公义的。那又是什么意思呢？大家不用见了，诗篇98篇第九节那里说，他说上帝是按着他的公义来到审判这个世界，他是会按着公正来到审判万民，即是说上帝是审判人的，他的审判是公义的、公正的。诗篇第七篇第十一节那里也都说，他说上帝是公义的审判者，他那里说他是日日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那里很清楚说上帝是会发怒，还说天天发怒，但是向着那些行恶的人。另外一节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就是罗马书第二章六节，那里说上帝是会照各人的行为报应各人。换句说话说，公义就是公平、公正、公道。上帝圣经说他是喜爱正直，他不喜欢不义。上帝的爱其实不是绝对不是无条件的爱，更加不是偏爱或者溺爱。其实上帝的爱是一定会，因为他是审判者，他一定会赏善罚恶，因为他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上帝的爱、上帝的公义是并存的。正如我们做父母的，我们都很明白，我们很爱我们的子女，但我们绝对不会容纵他们犯错。父母多数从小就会管教他们，想他们如果做错事的时候就要知错悔改。所以我们说惩教、惩罚加管教、教导，就是出于父母最大的爱心。我们也都很熟悉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至十一节那里，那里怎么说？是说关于管教的事情，是说关于天父管教我们。那里说当时我们不会觉得快乐的，因为管教很多时候是惩罚。他说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到益处，在他的圣洁上有份。虽然管教的事当时不会快乐，甚至会觉得受苦，但那里说后来经历过这些管教的人，他们是会结出平安的果子。这个就是 义，神的义了。今天我们都很明白，若果溺爱仔女的话，放纵仔女的话，那个后果可能是很悲哀的。但有时候我们也都会想，做父母的都不容易做，有多少父母可以能够同时做到又慈爱又温柔，但另一方面又做到很公正很严明。人忍的时候很难扮演这两个角色做得恰当，但是天父的爱天父的公义是同时可以做得非常之有效，恰到好处。所以今天我们传这个福音，我们怎可以宣传天父的爱而不提及上帝的公义呢？但事实上我们很感谢上帝，就是上帝的爱实在是大过上帝的公义。今天我会思想，若果不是上帝对我们这么宽容这么忍耐，他给我们这么多的机会来到认罪悔改，我相信我们今天都不能够有这么大的福气，可以在神的恩典神的家里面可以站在那里，可以仍然接受着祂的祝福。正如我们时常很熟悉约翰一书第九章那里说，祂说我们若果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公义，祂必定会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个就是上帝的应许，上帝的爱。虽然我们是几咁不义不洁，或者我们很多时候犯罪更加会重犯，但是圣经的教训告诉我们，上帝的爱就是只要我们诚心悔改，求主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污秽，我们是可以由信而称义，因为我们明白上帝是爱我们，但祂的爱也都是公正、公平、公义，祂是没有偏差，上帝的爱是很完全。昔日一样，今日一样，上帝的爱和公义是没有改变。昔日上帝爱祂的百姓，这些以色列民，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地，而且赐给他们应许之地迦南。今天上帝爱世人，就是将主耶稣赐给每一个罪人，主耶稣是要付上他的性命，付出罪的代价，为我们偿还我们那个罪债，使到我们若果愿意认罪悔改，我们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今晚我想从这里《生命记》第三十章，是重温昔日摩西对百姓所吩咐的说话。什么是生、死、福、祸的选择？其实这些的选择正正就是反映出上帝的爱和上帝的公义，因为上帝的爱就是要祝福赏赐我们永生各应属灵的福祉，而上帝的公义就是会按住我们所做的来到管教惩罚我们。如果我们犯罪的，我们是会受到祸患甚至灵魂的灭亡。这一篇的经文的中心思想，我思想的就是在第十九节，第十九节那里摩西说， 他说现今我呼唤天地来做证，将生命和死亡、祝福和咒诅摆在你们面前，这样选择生命啦，你们和你们的子孙就能存活。这一句就是最重要的一句。其实你刚才我们读到整章，你会看到其实是重重复复这个的讯息，生死、福以及咒诅，福以及祸，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讯息。生命记我们读到的就是摩西很重复的将这讯息传给百姓，是要指示他们生死祸福的路途。摩西在这里是向哪些人说话？他是向那些以色列人的第二代，或者和他们的下一代的子民，是重新讲这个这么重要的吩咐。这些的百姓，他们是已经可以进入迦南，他们是蒙福的一群，他们不是第一代那些不信而死在旷野的祖先。我们看到上帝实在不想一个人灭亡，他是想万人得救，他的旨意是想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他的子女，天国的子民，享受他要给人的福祉。但是我们知道上帝给人就是有这个自由，自由的选择权。在这一节我们读到的，我思想到的就是上帝除了是要将这些的福祉要赐给他的百姓之外，他提到的就是他们的子孙、他们的后代。原来上帝的应许对那些顺从他的人，若果是拣选生命，他们的后代都可以存活的，不单止是他们。我就思想这个真是很宝贵的应许。所以我们经常说上帝的爱是大过他的公义。你记得在《生命记》第五章那里，前几章我就读到第，或者我们都看一看五章第十节，复传律例第五章第十节，那里曾经上帝说，他说爱我、遵守我命令的人，我必用慈爱待他们，甚至到千代。或者我们看第九节下面那里，他说恨恶我的人，我要惩罚他们，甚至到三四代的子孙。但爱我、遵守我命令的人，我用慈爱待他们，甚至到千代的子孙。大家有没有留意到罚就三四代，想呢就千代，三四代和千代真的没得比。所以你说上帝的慈爱是不是超过他的公义呢？我们实在不知道上帝怎样成就他这些这么美好的计划。但我们时时说在人看是很难，甚至觉得没可能。但主耶稣曾经讲过，我们时常都记得，他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都能。好像我们诗歌也都有首诗，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我时时都记得我曾经听过美好的见证，就是有很敬畏上帝的先人， 他们没有灰心，不断为他们不信的子孙祷告。虽然他们到死都未见到他们的子孙归回上帝，但奇妙的就是过了一段时间，这些的后人竟然终于悔改归主。这些岂不是证明上帝是听闻他们先人的祷告，亦都可以说上帝的慈爱就是要令到那些敬畏他的人的后代因为愿意相信而得到生命。这个就是上帝对每一个信主的人很奇妙的爱。在这一章《生命记》三十章第一至到第三节，这里说，他说我要等你们的，我要等你们的在祝福和咒诅之间自行选择。在这一切灾难发生之后，你们住在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放逐你们去的国国时，就会想起我给你们的选择。若你们同你们的子孙回心转意归向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一心一意遵行我今日所颁布要给你们诫命，他就怜悯你们，从放逐你们的地带你们回来，使你们再享繁荣。这里就是提到上帝，其实他是预先知道这些的百姓他们会不听话，他们会背逆，他们会受咒诅，他们会被赶逐去到秘掳他乡，他们是会分散，他们是会受苦，因为他们是背逆上帝。但这里说到那个时候，若果他们记得回上帝的祝福，记得回他们上帝的应许，而他们在那个时候能够归回上帝的话，他们一定会蒙福，一定会被耶和华再次拯救他们，祝福他们返回故乡安居乐业。所以摩西整章的经文都是重复劝勉百姓要选择信服归向神。但上帝要我们怎样信服？他要我们是从个心里面信服，不是只是表面口讲就信服，但是行为上仍然是不听话的。他要我们做一个从心里信服，而不是受压力或者操纵之下被逼屈服。我们好像很多时候听闻上帝这么有权能的，为什么他不叫个个人都信服听话呢？不是，上帝的爱他就是给我们每一个人有自由的选择。上帝希望我们是自愿去敬拜他归向他，不是被逼，因为我们不是机器。上帝要我们从心里信服，他尊重我们有自由去做我们每一个人的选择。昔日上帝明知这些的百姓他们必定会是背逆的，不听话的，但是上帝的爱是怎样的？他仍然会给他们有选择的机会，就算他们将来背逆，上帝都给他们有选择的机会，希望他们归回上帝。上帝的爱就是他不会因为百姓背逆他，或者我们背逆他，他就永远丢弃我们。他每一日都希望他的百姓是归回他。今天一样，我们跟从主是我们的自由选择。每当我们听到主的教训，这个福音，我们说有福的音讯，得福的路途，哪个不想归向神呢？哪个不想选择得福的呢？哪个不想得生命的呢？ 边个想是受祸患、受咒诅甚至灭亡的呢？我相信没有人会选择灭亡的路，一定会选择得福的路。但是原来我们怎样选择，你立心选择，原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时有多人的心就是想选择跟从主，但总是不能够采取行动，即是不能够我们说立心。有些人似乎已经跟从主了，听到了一个相当长的日子了，他们似乎也都认识很多圣经的真理，但是或者有些人会觉得我永远都是做不到上帝的要求的了，或者会缺乏能力来到行义啊，或者怕会软弱啊、跌倒啊。有些人又会觉得很犹豫，揸不定主意，是因为他们不舍得放低一切这个世界各样的忙碌的事情啊、兴趣的事情啊。总而言之，各种的原因可能都会令到一个人不能够真正立心跟从主。我们说没有 commitment， 即是没有一个委身的决定。即是好像今天可能有些年轻人为什么迟迟都不愿意结婚呢？原来就是他们怕要承担或者人生一个相当重要的责任。但是每一个人其实始终都要选择，都要作出选择。肉身的事情有必须你要作出选择，灵魂更加必须要选择生命。记不记得主耶稣曾经对尼哥底母怎么说？这个尼哥底母他一个认识上帝律法的人，但是他知道他有缺乏，他问耶稣怎样可以得永生。主耶稣怎么回答他？他说你们必须要重生，必须重生。这个就是 You must be born again。 最近我们听闻香港很多得到圣灵施洗的兄弟姊妹的见证，很多话他们都知道上帝的恩典是很宝贵，有很多自幼就听闻这个真理，他们都相信的，而且他们都很想得到救恩的。但有几个人都说他们入夏令营的时候他们都未立心的，听到有一位甚至说他都不想入营，那即是不是他报名的，或者是他家人，我不记得了。他是讲到有一些抗拒的思想的，有一些亦都说可能他们很被他们的学业或者其他的世事是分心的，即是说他们是没有很立心去追寻神的恩典的。有些甚至说他都没有信心入去有些什么的得着的。这些的人虽然他们开始的时候没有心，直至到听到见到上帝很奇妙的工作，很多人追寻得到神的恩典作见证，他们就受感动，他们就得到激励，他们就采取行动。这个行动就是立心，真正放下自己的思想，决定立心专心追求上帝的恩典。他们在那个时候就确认这个是他们最重要最优先的人生决定。我记得有一位兄弟，他说他有些失望，因为在夏令营里面他得不到神的恩典，他未得到圣灵施洗。但是他就说了，我都选择了跟从主了，我都不会离开主的， 他原来已经曾经得过罪赦的了，那他就安慰自己，我虽然未得圣灵施洗，但我都会继续跟从主，不会放弃的，我或者等下一年夏令营的时候继续来过啦。但是感谢主，圣灵催逼他，让他知道这个需要是必须是迫切的，他不需要再等那么久。所以当他出营之后，他不放过机会，因为教会仍然开放，他就回到他教会祷告。他因为能够诚心立心有决心，他很快就得到圣灵充满，令他开口讲出方言赞美主，就好像其他那些兄弟姊妹所得到的经历一样。每一个都很清楚，当他得到圣灵入居的时候，他们讲出方言，令他们很确实知道他们就是得到圣灵的施洗和充满。所以我思想，我们很多时候口头上头脑上，我们说我们已经选择了跟从主了，我们是一个基督徒了，那就足够了吗？我们要立心继续追求与主建立一个真实的、一个心连心的、这么亲密的、这么确实的关系。原来只要我们立心，神就会帮助我们。就好像这些年轻人的见证，他们说他们一立心归向神，神就会帮助他们。怎么帮助他们啊？首先就已经完全改变他们的心思意念，令他们本来的心都冷冷淡淡的，他们会变得很热烈，你都寻求上帝。我就读到这一段《申命记》，这段复满出复传律例的第三十章的第六节，这里说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将打开你们的心门，使你们一心一意爱他，并且继续生活在那处。在和合本圣经呢，就讲得更加清楚，说耶和华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们可以存活。这里就说上帝会打开你们的心门，那里就更加讲到就是说会除去你们的污秽。这个就是上帝的工作。我今次就很深刻留意到这一节的经文，是提醒我们只要我们踏出第一步，上帝就帮助我们有这个能力来到与他同工。记得又有一位兄弟，年轻的兄弟，他的见证，他说神的恩典真的很大啊，对他，因为他其实是没有应承过上帝会做些什么，或者要改些什么，但是上帝知道他的心，就白白施恩给他。这个就是我看到这里，上帝是打开人的心门，甚至将人的污秽除掉，是上帝教导我们怎样更加尽心的爱他，不是我们靠我们自己的热心或者做过一些什么可以夸口，只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愿意诚实的立心，上帝就帮助我们。同样我思想，有时候我们都经历过啊，或者我们都很认真想做灵修的功夫啊，每日勤力读圣经祈祷啊。我当我们要下令营出来的时候，个个都有这种的热心的啊，我出了营之后，我继续要怎样在神的面前更多的亲近神。但是有很多时候做不做到呢？你说要以神的事情为先，但是一回到去日常的生活里面，你靠自己是不容易做到的。有些人说三分钟热度，而且会有很多藉口的。我们在夏令营不是讨论过这些所谓阻碍吗？ 但是原来当你立定决心的时候，上帝是会帮助你有办法去实践的，会为你开路的。我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当我立心更加亲近神，或者想有更多的时间来到去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呢，那段时间呢，你会发觉你自然很早就起身，很早就醒，咁于是乎你咪有充足嘅时间嚟到去读圣经咯，睇圣经咯。又或者当我好想认识更多更深入上帝嘅事情嘅时候，圣灵又会令我对于圣经某啲嘅章节系特别有兴趣，咁你就自然会去深入啲，你要去探讨多一啲。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若果我们能够走出一步，上帝会帮助我们。我们不要时时就说很灰心，我们一定做不到的。其实不是，因为不是靠我们自己。所以主耶稣的爱，他怎么爱我们啊？他不是只是赦免我们的罪就够，他不是只是洁净我们，他更加将圣灵施洗我们。就是因为他要彻底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他想我们是得到圣灵的指引来到奔走天路。所以我们领受就是我们蒙恩之后，我们是要仍然继续选择生命，追求属灵的福祉。昔日摩西呼吁这些百姓拣择拣选生命，跟今天我们说拣选救恩是一样的道理。但是无论我们选择这个永远的生命，因为我们说选择这个的救恩，都不是一件物品来的，是一个过程，是一个过程，一个 process， 不是一件物品得到就永远属于我们。我们要努力去维持那个的生命继续的延续下去，而且要健康的成长。同样我们亦都要竭力保守我们所得着这个的救恩，那个的确据。就好像我们最近时时听闻的，我们要努力望着天国这个目的地继续奋力向前。所以我们更加要圣灵施洗我们，约束我们，使我们能够依圣灵而生，依圣灵而行。咁我哋就能够尽心爱上帝，咁样我哋就能够保守我哋呢一个嘅生命。呢一章经文继续亦都教导我哋点样继续拣选生命，同埋行在得福嘅路途上呢？我哋已经立心与神建立呢个关系啦，和好嘅关系，甚至我哋已经得到圣灵居住喺我哋嘅心里边啦。有圣灵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是不是就足够呢？上帝仍然很清楚吩咐他的百姓要做什么。如果我们读第八章第八节至到第十六节，其实这里是不止一次，不止两次，三次。摩西是很重复，很长气，你说很沉气好了，吩咐这些百姓。或者我读第八节，你们再次听从他，遵行我今日颁布他要给你们的一切诫命。第十节，但是你们必须听从他，遵行写在律法书上他的一切律法诫命。第16节，若你们遵行我今日所颁布耶和华你的上帝要给你们的诫命，爱他，顺服他，遵守他的一切律法诫命，你就能够成为富强康乐的国。第20节，要爱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听从他，对他忠心，这样你们就和你们的子孙能长久生活在他们应许给你们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土地。大家 就会留意到上帝的要求其实是很清楚很直接是很重复。第一就是要听上帝的话，上帝的教训。第二就是要服从和遵行他的吩咐和一切的律法诫命，服从遵行。第三就是要爱他，对他忠心，即是不要离弃他，不要背叛他。其实为什么摩西这么肉紧，这么重复，这么沉气呢？今天很多人可能就会觉得，哇，为什么讲完又讲，有点厌烦了，是不是？俗语说你估我们聋的吗？但原来我们真的虽然不聋，但原来听不入耳的，是因为没有心装载。怪不得圣灵对教会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圣灵对教会所讲的话。希望我们每一个都愿意谦卑顺服，听上帝的话，上帝的教训，而且服从遵行，即是接受相信，然后忠心遵守，依住来实践。其实我相信在座的兄弟姊妹都很熟悉圣经的记载，不需要我再讲怎样可以得生得福，怎样可以选，为什么我们要选择生命，追求救恩，都是我们时时读到，每个星期都听到传道人所给我们的美好信息。在这个教会我们实在没有缺乏上帝的言语，只怕有人嫌太多或者太长气。但个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在乎我们愿不愿意选择生命之道，恩典的路，抑或我们走向灭亡的路，这个世界的路，而我们都不自觉呢？其实主耶稣很早已经提醒我们，引人去永生的路就是窄的，少人行的，但引人去灭亡的路呢，就很阔的，很多人行的，很热闹的，但又在乎我们的选择了。这一章的第十一节至到十四节，摩西又很特别提到上帝的诫命是有什么特征的呢？或者我都再读了第十一节，我今日颁布给你们的诫命不难遵行，亦离你们不远。此诫命不是挂在天空上，你们不必问谁替我上天将这些教训带到地上来，使我们听见而实行呢？此诫命亦不是在海的对岸，你们不用问谁替我们渡海去将这些教训带来，使我们听见而实行呢？其实此诫命离你们不远，就在你们口中，在你们心里，使你们可以遵行。这个诫命不是难行，不是很难做，即是亦不是离我们很远，不需要去到天上去带这些教训来，亦都不需要去到对岸要找人去将这些教训带来。言下之意，根本这些教训我们就是随时随地随手可得。好像我说我们每一个礼拜有这么多的道理听闻，如果加上你听香港的讲道录音，你根本就不缺乏上帝的教训。今天我们是没有藉口说我们不知道上帝的教训是什么，没有藉口说我们没有听过，只是在乎我们听了愿不愿意接受，愿不愿意相信，愿不愿意服从，愿不愿意遵行。 我们今天生活在新约的时代，我们不是守住昔日以色列人犹太人的律法规条。今天主给我们的诫命，你可以说很简单，第一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第二就是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已经包含上帝所有的律法。十诫里面第一至第四条诫命就是关于爱上帝，第五至第十条诫命就是关于爱人。其实在今年的夏令营，我们岂不是学习很多关于这两条的诫命吗？即是要怎样热烈爱主和爱我们的邻舍，爱所有上帝所爱的人。这个第十一节话，这个诫命不是难行的，即是不是难守的，你同不同意呢？我就听到很多人呢就说我们的教训是好，圣经的教训是好，但是不容易守，甚至很难守，很难做得到。所以我经常记得有一位姊妹，当她离开我们教会的时候，她特别对我说，她说呢，五旬节教会我所听的道呢都是真的很好，但我真的没有办法做得到，好像你们这样。所以最终她决定离开。但我相信不是只是她一个人是这样想，可能很多人不少人都是这样想。所以今天他们不在我们当中，或者他们转去了其他的教会，是没有那么严谨守道，对他们来说他们认为适合。我就时时都记得昔日长者他的劝勉，他说非不能也，乃不为也。即是说不是我们做不到的，只不过我们不想做而已，或者没有立心去做而已。俗语都有句说话，有志者事竟成，更何况我们不是只是立自己立心，好像我说我们立了心就有圣灵帮助我们，是必定能够得胜。就好像保罗他的经历，他说他都有软弱的，无论是心灵上的软弱，肉体上的软弱，但他说他几时软弱，他几时就变得刚强，因为上帝的恩典就是在软弱的人更见得完全。所以上帝的诫命其实不是难守，是在乎我们有没有愿做的心。最后我思想怎样可以爱上帝，诚实爱人呢？我有两个很简单的思念是提醒我自己。第一，爱神多一点呢，就必定要爱自己少一点。我们如果越能够放低自己，我们就越能够爱主。这个就是主耶稣所说，我们愿不愿意舍弃一切跟从祂呢？所以我们要问自己的就是，我为主舍弃了多少呢？第二点就是说爱人，怎样爱人呢？就是要将别人当作是我自己。谁不爱自己的呢？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用爱我们自己的心来到去爱别人，这个就是真正的爱人。所以不是只是说，哇，我们为神做了些什么，我们又为人做了些什么爱心的工作，爱心的服役。最重要是在乎我们的心思意念是怎样。上帝最清楚的是我们的心，但愿我们都是能够每一天爱主更多，爱人亦都会更多。愿神都是祝福祂的话语，让我们都是 藉着神的教导，识得选择什么是对我们好的，就是属灵这个生命之道，恩典的路。现今请唱赞美诗，唱完赞美诗请 Tammy 姊妹领导。
慈悲阿爸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再一次感谢你今天在主你的安息圣日带领我们的小群众回到主你的家，你的殿里面，你都是亲近主你，养育我们，你的话语临到我们，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的选择，我们人生每天都有不同的选择，但是我们应该知道怎么选择去跟从主你。父啊，我们真的感谢你给我们有圣灵成为我们每日的帮助。父啊，其实道离我们的心不远，就是道不离我们很远，就是我们的心，就是我们的口里面，我们怎样传扬主你的福音，怎样 将你的话语来养壮我们的心灵，不单止自己建立，也都是带领我们周跟的人，或者将这个福音传开，互相的勉励，互相的扶持。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仰望主你的，无论我们去哪里，你的右手必会扶持我们，带领我们当行的路。我们选择是什么道路呢？我们的生命是在乎主你里面，其实我们应该是没有选择，你是选择了我们，你呼召我们是为神你所用，求主你就用我们每一个你所做的人，成为主你合用的器皿，能够荣耀主你的名。父啊，愿神你真的亲手带领我们每天的生命是属主你的生命。纪念在软弱当中的弟兄姊妹，他们属灵属的需要，求你都是继续医治怜悯，给他们都能够在主你的爱里面蒙你的恩典，得着医治。我们实在需要主你每天的灵粮，成为我们的能力，来到是实践我们所听闻的道理。我们道理听闻很多，但是恐怕我们没有立心去除去我们的旧人旧性，仍然容让自己的旧人存在我们心里面。上帝啊，你要我们做一个 更新的人，有一个重生的人。父啊，求你真的给我们立心来到是悔改，来到是归正，转向神你。父啊，求你都是帮助我们，纪念我们同样有很多未信主的家人，我们每个家庭里面都是有不同的难处的。上帝啊，你是我们时刻的帮助，我们只要将我们的重担放在主你的面前，主你会带领我们当行的路。这些就是生命之道。我们简单祷告，奉主名求，诚心所愿，阿门。